弟兄姊妹早安啊！那我们来看一下《圣经以弗所书》啊，《以弗所书》的第四章啊，第四章。那保罗所写的《以弗所书》呢，六章啊，那刚好一半一半。前三章特别讲到启示，讲到真理，讲到教会啊，已经领受了从天上来的属灵的福气啊，天上来的属灵福气。那我们讲过七个福气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同时保罗也为教会祷告，求神赐下启示跟智慧的灵啊，好让教会可以真知道他。同时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地位，那同时有一个新的关系，那就是两下合而为一啊，犹太教会啊跟这个外邦教会合而为一啊，成为一个新人啊，成为一个新人。好，在这样一个基础底下，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特别讲到说，既然啊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了，那我们在基督里就要活出一个对的新生活啊，对的新生活。所以上个礼拜啊，启明弟兄啊特别有讲到说，这个新生活的里面，第一个就是属于教会生活，所以是讲到教会的建造啊。那讲到教会，特别讲到那个合一，其实合一这个词不是用得非常好，应该讲到一了。合一好像是本来分散把它聚在一起啊，其实不是这样子，而是它本来就是一个一啊，这样一个概念啊。但是我们比较习惯就讲合一。那有三个合一，讲到三个合一，第一个要竭力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啊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，第一个一非常重要，所以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来用爱心互相宽容啊，用和平彼此联络啊，第一个合一，那就是在圣灵里面保守这个合一。第二个呢，要在真道上，真道上要合一，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，所以有五重职事嘛，哈，各尽其职啊，重要在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这是第二个合一。第一个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；第二个，在真道上要同归于一啊；第三个呢，要在真理的里面，在基督的里面学习彼此相爱。在爱里的合一，所以一共有三个合一在这里。同时也讲到教会的根基是什么，建立在七个一，还记得哪七个一吗？我们同有一个身体，同有一个指望，同有一位圣灵，一主一心一喜一神，七个一啊。那这个七个一非常非常重要，那有时候你多加了一个，那就变成一个宗派啊，比如说浸信会啊，进信他讲到说，哎，一定是要这个洗礼啊，特别重视洗礼，就加了一点点，但加了一点点就变成一个宗派了，也还好啊。这个在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如果少了一个一，那就变成异端，要非常小心了哈。只要一组啊，有人怀疑这个基督的神性，那就变异端喽。这个像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，这个就是异端啊。所以这七个一啊，少了就变异端，多了还好，那叫做个宗派啊。那宗派原则上没有问题啊，只是说他比较注重哪一些部分啊，这样子。好，讲完了教会生活之后呢，紧接着保罗就要讲到个人生活。那因为教会生活，教会是由谁组成的？就是你跟我嘛，那就属于个人。那个人要健康，那教会才会健康嘛，所以有好的个人生活，才会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。所以这个家庭，这个个人啊，这个个人生活就等于各样生活的最基础的。你有好的个人生活，你才会有好的家庭生活，你才会有好的教会生活。到最后还讲到一个叫做属灵征战的生活，所以有这四个生活部分啊。那今天，因为个人生活的部分它有七个啊，所以今天只讲其中的三个，我们先讲前三个啊。那前三个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的想啊，哪三个呢？第一个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 特别在三个部分啊，第一个是谎言的部分，那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是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你的脾气啊，这个生气的问题啊，第三个是偷窃的问题，这三个问题就是给魔鬼留下了你生命的破口，让他可以来攻击你啊，所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特别讲到这三个部分。第二个呢，他第二个个人生活第二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不要叫圣灵担忧啊，不要叫圣灵担忧。那圣灵特别担忧有三件事啊，第一个是污秽的言语啊，第二个是失去那个盼望啊，失去盼望。第三个，心里有苦毒啊，有苦毒啊，这三件事情对圣灵来讲是一个会让他很担忧的啊。那第三个特色是什么啊？第三个特色叫效法神。那效法神呢，像蒙爱的儿女一样啊，那要活出一个这个爱的生活，凭爱心行事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三大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四章的从十七节开始啊，十七节开始，今天会从四章的十七节讲到第五章的第二节啊，第二节这是一个部分啊。那首先讲到生活啊，个人生活，那个人生活的原则啊，原则是什么？那这个就是从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四节，它告诉我们两个部分。在个人生活的生活原则里面，第一个部分在消极方面啊，消极方面就是不要再活在旧造的生命里面。那我们是新造人，所以有新造的生活啊。那以前的叫什么？以前叫旧人嘛，有新就是有旧嘛，对不对？以前是旧人，那旧人的生活，现在因为基督的关系啊，我们进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来了，那有圣灵重生了我们，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你要活出一个新造的生活，因为你叫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既然是新造的人，属神的人，你应该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，这个属神的生活生命，那叫做新造的生活，所以你是新人了，所以你就不要继续活在旧造的生命里面，消极方面不要啊，那消极叫做不要，那积极就要，还要什么？那我们来看啊，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十七节。所以我说很重要，那个所以，这个所以怎么来的？就是根据前面，前面前三章讲到说，哎，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地位咯，是一个属天的地位的哈。那所以第四章开始就讲到说，哎，我们的活生活就必须要跟蒙召的恩相称的一个生活啊，那所以讲到教会生活，讲完教会生活之后，所以紧接着要讲到个人生活，因为个人生活是个基础啊，很重要的。如果你个人生活不好，你其他生活就一定是不好的啊。所以个人生活非常重要。他说，所以我说啊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代表保罗讲的不是保罗的意思啊，是主的意思啊，确实的说，在主里。那在主里就是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。你看以弗所书在讲到在基督里，在他爱子里啊，在主里。你看每次讲在主里，在主里，英文叫 in 啊， in him, in his name 啊，什么等等，那个 in 太重要。印就是在生命的里面啊，在主里确实说，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啊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当你这样一路拎过来，拎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觉得哪个字一直在出现？你有发现心呢、虚妄的心啊，心地昏昧啊，这个心理刚硬啊、等等等等，都跟心，良心上进，心哦，个人生活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那个心。所以在箴言里面啊，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啊？你要保守你的心啊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有一个对的生活，最重要，你的心要正。如果你心是歪的， 你所行出来通通是歪的。保守你的心，那个保守就是保护、保卫的意思，就是不要让它侵袭进来。当然那个心不是讲心脏啊，讲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仇敌攻击的地方一定是你的心思意念，不是让你得心脏病啊，那不是啊。这个心，中文讲到的心，讲到是我们的心思，讲到我们的 mind， 讲到这个地方，这也是属灵征战的地方啊。以后我们会再讲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心一定要正啊，不要偏了。像这个，他说不要再像外邦人，外邦人就是旧造的人，我们以前叫外邦人，那叫旧造的人，没有主的人，不认识主的人，那叫外邦人。他说当时是怎么样子？存虚妄的心。那什么叫虚妄？虚妄就是虚空，然后是一种愚昧的心灵，空虚，想法充满了幻想啊，不切实际的这样子的一个心，叫做虚妄的心啊。那这虚妄心像是拜偶像，虚妄它是假神，你就会去拜啊，就陷在那个困惑的迷惑，是一种非常愚昧的一种行为，不能让你得到真正心灵的满足啊，所以那个是一个虚的啊。那既然讲到说世上跟世上一切都会过去，那既然都会过去，怎么会去追求那个虚的东西呢？对不对？心灵的满足是唯有神能够填补，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他说我们以前呢都像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，很重要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再存虚妄的心了。第一个，再来你会看到说心地昏昧啊，心理刚硬，讲到这个东西，这个心地昏昧，就是你心里的眼睛被蒙蔽了。那、啊、谁会蒙蔽我们你心里的眼睛呢？仇敌的工作、啊、仇敌会来遮你的眼睛、啊、让你看不清楚真理是什么，让你看不到事实的真相是什么。就像现在各样的这个网络的消息，哇，这个是太多了，多到不得了，真的假的有时候你是很难分辨，而且大家都说是的，讲到最后你就相信那是死的。那事实上是这样子吗？不一定。假的当十个人都说那是真的，你都会相信、哦、那是真的、哦、这个以前讲说鸡蛋不能多吃啊，吃了这个血管会塞住啊，所以一天最好只吃一个鸡蛋。那后来讲哎，没有关系啊，那鸡蛋很好啊，吃十个也不会怎么样，而是改来改去，到底哪个是真的啊？这个你也搞不太清楚啊。真的有时候信息太多啊，反而会让人产生迷惑。以前去面摊吃店，吃面了，很简单，阳春面就一种面，你再怎么样就是阳春面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不得了了，一大堆面哦，选老半天哦，到底要哪一种面呢、啊？所以这个实在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。好。仇敌就在做这种让我们被迷惑、啊、把我们心里的眼睛把它遮掉。这像什么？世界的潮流、啊、很多的这个世界的潮流，这个你们要尊重人家爱的选择、啊、所以同性恋是可以的，你要尊重他爱的选择，连现在你要尊重人家性别的选择、啊、天然的、这个天然的这一个性别，这个当作参考。如果你高兴现在做男的，你就是男的；如果你觉得现在是女的，你就是女的。所以你要上男厕所、女厕所，随你当时的心情。哎，这是什么话？这个有时候你就觉得，哇，这个是什么话？如果没有把真理的那条准则拿出来的话，你真的会被这世界的这个王啊，真的把你蒙瞎了你的心眼。这个叫做心地昏昧啊。再来，心理刚硬，那心理刚硬就不是外面的咯。心理刚硬是谁刚硬？是我自己，是我们不肯谦卑啊，不让神，不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运行啊。神你的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选择不听啊，对不对？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啊，心理刚硬是自己的，所以不要老是怪罪撒旦哦，真的不要老是。动不动属灵征战啊，都是撒旦啊！其实很多征战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心思意念，是你自己啊， 心里刚硬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，同时我们不要被撒旦蒙蔽了我们的眼，以至于我们心地昏昧。再来，我们心里要柔和谦卑啊，不要存刚硬的心啊。这样子的话，是跟属神的生命、神所赐的生命怎么样隔绝了？因为不让神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已经有圣灵住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哈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在你里面，而且是永远不离开你，永远不肯离开你。可是你心地刚硬的话，心里刚硬的话，你不让他工作啊，他只好在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被你冷落在、关在你心里的监狱里面去，不让他工作。所以你跟神的生命，有神活得像没有神一样，这叫做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啊。第十九节他说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。良心怎么会丧尽呢？良心丧尽什么意思？也就是你的良心啊，那个敏感性不见，越来越不见。不晓得你有没有做过偷这种东西，偷啊。我想最常见的偷吃，偷吃啊。你会发觉偷吃比正常吃来的有一种满足感、哦、所以有人讲说是一个最终之乐，有没有？最终之乐、啊、享受最终之乐。你会发觉、啊、正正常常的给你吃、哦、跟你偶尔那个不让你吃，然后你偷偷吃一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。你看人、哦、即使你信主的、哦、那个罪性还是在我们里面，不小心就露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很好啊，做这件事没人看到，哎呀虽然那个利益不大，哎呦我就觉得心里好像有一种犯罪的快乐感啊，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啊，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啊。好，良心丧尽就是你的良心的敏感度越来越差。刚开始啊，你会觉得做错事，你会觉得良心会苛责你，但是越来越做多了，你就越来越那个越来越不敏感了，越来越觉得无所谓了，你知道？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我们小时候那个钱是很大的啊，一毛钱哦，在台湾哦，是台湾的啊，一毛钱呢、啊，当时可以买一根冰棒，那个冰棒啊，不是现在那种很好吃那种冰棒，不是啊，以前的冰棒很简单，就是一根竹签啊，用糖水啊结成圆圆的一小块，那、可能我那个时代你。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，大概你年纪跟我差不多、啊、那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那可能就是比较年轻的、啊、那要恭喜你、啊、不是那个年代的人、啊哦、那时候一毛钱可以买一根冰棒，那一种鸡鸭鞭、啊、叫做冰棒、啊、那当时啊，小时候你看到人家吃，你就很想吃，你知道，那你就会三更半夜、啊、去摸爸爸的口袋，拿出一毛钱啊、哦！第一次在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哎呦，那个提心吊胆，怕被抓到啊，吊起来打啊，提心吊胆。但是你拿到一毛钱的时候，好高兴啊！然后去买了一根冰棒哦，吃在水里面，你就觉得哇，这是天下最最让你快乐的一件事情啊！然后你偷了一次，很紧张啊，真的很紧张。到第二次的时候，你想到那一种。吃到冰棒那种感觉的时候，你的胆子就稍微大一点啊。这个时候再去拿，但拿的时候不是一毛钱，你可能会选五毛钱，还有五角的啊。哎，你选大一点，你想说，哎，一次偷一个好像才买一只呢啊。那如果五个的话啊，五毛钱的话，那可以买五根呐、啊，那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吃五天了、啊，那不得了啊，那很高兴，天天高兴啊。哎，你的胆子就这样越来越大。所以一个强盗啊，之所以能够成为强盗，是从小偷开始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的胆子越来越大，这叫良心慢慢丧尽。良心不会一下子就没了啊，但是它会慢慢的被收买，会被出卖的。所以良心丧尽就怎么样，放纵私欲。那个我们讲过情欲那个欲望是神给我们，给我们享受的。但是你超过了，变成私欲，私欲就是有放纵，那就很不好了啊。所以贪行种种的污秽，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 很重要，你的心要正，你要过一个好的、对的个人生活。第一个就是心，在消极方面，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。啊，存虚妄的心啊，心地昏昧啦、啊，心里刚硬啊，良心丧尽，这个我们不要了，因为你是新人，不要活在旧造的生命里面。啊，啊如果有怎么办？好，我们再看积极面啊，积极面就是二十节开始。那中文圣经里面把一个字又把它翻出来啊，在这个前面其实一个 but， 但是就是说跟你前面的不一样，但是你现在是个新人呢，所以你要怎么样呢？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学了这是一个过去式，代表你接受耶稣了，你在学习耶稣的榜样，学习他的话，学习他所做的，然后这叫学，就代表你已经接受耶稣的，那你接受耶稣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也就告诉你，你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跟过去是不一样，不要再活在旧造里面，所以你现在要学基督，你要效法基督的意思啊。所以二十一节就继续解释咯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保罗很有意思，用如果，照理说你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，你有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他竟然讲如果，就是你要谦卑一点了、哦、如果你虚心受教，听过他的道，他讲的道，他所说的，他所做的，当然 你不是直接听，其实也是直接听的，你看圣经即使就直接从耶稣那边受教导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听到牧师讲的，听到其他使徒在讲的，学了他的道，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领了他的教就是在基督里受教、啊、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，就带来下面的咯。他说你已经信主了，你也听过他的教导了，虚心受教了，好，这个时候你要做下面三件事，啥三件事呢？第一个脱去旧人，第二件事情叫更新，更新啊，脱去，更新，更新就是心思意念要改换一新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穿上，你既然脱了，你要再穿嘛，对不对？问题冷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很有意思，讲到你的行为有三个。第一个脱去旧人，第二个心智改换一新，第三个穿上新人。保罗很有意思，用穿衣服、脱衣服来讲我们这个人整个新的一个改变啊，这个改变。那你想想看哦，脱衣服、穿衣服对我们来讲容易还是困难的？应该是非常容易的，只是刚开始不太容易。你看小朋友他不会穿衣服，父母亲要帮忙他的啊，穿衣服啊，脱衣服，然后慢慢的他才会慢慢学怎么穿，对不对？怎么脱？那鞋子，你看小孩子刚才学穿鞋子很好笑，对不对？左右脚他是分不清楚的，可是他不断的去尝试，哎，后来他就能够穿得正确了，越穿就越好，好到一种程度，他就变成一种习惯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操练的时候刚开始不容易，因为脱去旧有的习惯不太容易的啦，以前说个谎、哦、事情好容易，现在啊，你说不能说谎，但是不小心又说谎了怎么办？哎，正常啦，因为你已经很习惯旧有的模式了嘛， right？你很习惯，我以前的形式就是这样，讲话就是这样，一根肠子通到底啊，怎么还要讲话啊？这个温柔忍耐，哎呀，是做不来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神也在帮助我们嘛，哦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行为上的旧人，就是你一些旧有的不好的习惯。我们不是说你习惯都不好啊，没有，这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那些不好的习惯，旧人。那什么是旧人？旧造的一些生活习惯啊，喜欢贪小便宜啦、啊，这个嫉妒啦、啊、自私啦、啊、占人家便宜等等等等啊，那些不好的啊，脾气暴躁啦、啊、等等等等啊。他说，你们要脱去，脱去旧人，就好像脱去一个旧衣服。那我想请问你哦， 你什么会觉得你应该把衣服脱掉？脱掉衣服，当然你说我回家休息，当然是脱掉衣服；要洗澡，那脱掉衣服。我现在讲的是想知道说，你什么时候才会换掉你的衣服？你现在穿上身上，什么时候会脱掉？当你发觉你的衣服是脏的时候，发觉你的衣服是臭的时候，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活在一个昏暗的里面，你看不见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你的衣服是脏的呢？那必须要有神的光，对不对？你来到神的面前，光一照，哎呀，怎么这么脏？就像彼得有没有？这个耶稣叫他下网捕鱼到水深之处，有没有？保罗，这个是彼得说啊，哎呀，这个我是老渔夫啊，我有经验。那你是木匠，你怎么教我怎么打鱼呢？特别在这一种不可能打到鱼的时候，叫我去打鱼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好吧，依从你嘛，你是夫子说了算，然后就听你的吧，哦，让你死心哦，代表你这个老师也不见得多高明哦。所以彼得就行船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哇，捞起那个鱼啊，渔网几乎要破，这代表没破啊，刚好那个恩典够用啊。结果他看到之后吓死了，马上匍匐在耶稣的面前，然后他说什么？主啊，离开我吧，我是罪人。哎，奇怪了，主啊，耶稣可以让你这个捕到这么多的鱼货量，应该太好了。哇，这财神爷啊，对不对？应该把他供奉起来啊。怎么叫他离开呢？为什么？神是光，光一光照你，你就知道我是罪人，我穿的那个衣服是多么脏，多么臭。Right? 所以你为什么去脱去救人？你需要回到神的面前，非常重要吧？如果光不照你，你看不见身上的脏，你看不见你的衣服是又脏又臭，你不会脱的。如今你看到你是罪人，我需要脱掉。我感谢主啊，这第一步，脱，脱下的衣服就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不要再拿回来穿了啊，很重要啊。这个有人又回去救人里面，又是把旧衣服拿起来穿啊，脏死了，臭死了。就像有些男生哦，那袜子哦，七双都放在床上哈、哦，再选一个比较不臭的，天天穿了、啊。希望那不是你啊。好，他说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，请注意啊，变坏不是一下子变坏，是渐渐变坏。就像一个罗德有没有？罗德挪移帐篷啊，他是慢慢挪移帐篷。你会看到、哦、慢慢的或讲渐渐的，代表他是一点一点一点的，然后就一直移到索多玛城那边去了、啊。所以你看那罗德啊，你去看那个创世纪里面描写的，他是渐渐挪移帐篷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私欲的迷惑啊，也是慢慢。仇敌在攻击你啊！如果你是大罪恶的话，你不会去犯。说真的，你不会。但是小毛病你会啊。如果要你去杀人，我不杀人的啊，那是犯法的。你当然警觉性很高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叫你杀个杀小谎，你是会的啊。好，渐渐变坏的。二三节非常重要哈、啊，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心。心智改换心就是你的思想意念，你的价值观。要改变，以前是旧人的，旧人的想法，旧人的思维，旧人的这一种价值观，要改换一新，怎么改变？那借着神的话，神的道嘛。所以保罗也讲到嘛，你们要用水借着道洗净教会，洁净教会。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所以你要读圣经嘛，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。Right? 好，神的话可以洁净你，让你的心思意念改变。你会发觉，当你阅读圣经的时候，哎，我以前这样想的原来是不对的。那我愿意接受圣灵，圣灵我们知道里面他在引导我们啊，对不对？圣灵叫真理的圣灵，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嘛。啊，所以心思意念的改变，这也是基督徒在走一生成圣道路非常重要的一步，成圣。成圣是讲心思意念的部分啊，不断的听讲道啊，牧师所讲的话，不断的看圣经， 不断的看到弟兄姐妹生命的见证，然后你慢慢去学习，慢慢去效法，慢慢去改变你的观念，那你的价值观你会建立在神的价值观，是一个新生活新生命的价值观里面。所以心智要改换一新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，心智改换一新非常重要啊。所以我们常常都忘记这一点了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，怎么穿？心智改换一新啊，非常重要啊。好，再来24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穿上新人，代表那旧的不要再回来，拒绝旧人再回来。怎么拒绝？回到十字架嘛，把你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，从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是保罗所讲的，哇，实在是太棒了、哦、他教我们一个方法，如果你要脱去旧人怎么办？回到基督面前，十字架基督的面前，与主同钉十字架，跟基督同死，同时你要与基督同活，同活哈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跟基督合而为一，这是联合啊。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，神的形象，因为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嘛，基督在你里面，圣灵在你里面，对不对？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其实你这样读中文圣经，好像三个是分开的，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其实他讲到是三个都一样。你有一个神的形象，这个神形象是什么？充满了真理，充满了仁义，充满了圣洁，所以你活出来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，因为里面有生命。神里面是什么生命？你活出来就是什么样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仁义，你里面有真理，有仁义，有圣洁， 你活出来就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。那请注意、哦、我们刚刚也讲到说，小孩子在学的时候是需要点时间，同样的基督徒也是一样，脱衣服穿衣服刚开始是需要操练，越操练你就越熟练。请注意、哦、他讲是穿衣服脱衣服，现在就你来讲，请问穿衣服脱衣服容不容易？很容易的一件事，不是扒皮啊，如果扒皮那就 很困难、啊、要脱去旧人啊，扒你的旧人， 那你会很痛苦的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让我们每天要效法基督，脱去旧人，心智改换一新，穿上新人。好，这是生活的新造生活的原则。消息方面，消息方面，不要再过旧人的生活了啊，存希望的心啊，等等等等等。积极方面要怎么样？效法基督。如何效法呢？啊，脱去旧人，心智改换一新，穿上新人。好，接下来要讲到生活，七个生活，个人生活里面的七个特点啊，你能不能活出一个新造的生活？你是真的新造的生命生活吗？那就看这七个非常重要的哈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！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这什么叫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？这个说真的啦，魔鬼如果要攻击我们啊，因为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你有没有发觉他第一个做了什么？偷窃。偷窃就是不要让你知道了，偷啊，小偷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最好偷的东西你都不晓得你到底丢掉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小偷嘛，对不对？偷窃啊，杀害跟毁坏那就很严重了，对不对？刚开始都是慢慢的一点点偷，大的罪我们刚刚讲过你不会想去犯，碰到大的罪你会去防卫心，你会去防卫它，你会很注意它。可是小的罪啊不太容易，贪小便宜，贪过小便宜没有？我想难免嘛，像在台湾啊，在菜市场买菜，买了这个菜都跟他要两根葱，有没有？你跟要两根葱，你说大家都这样子嘛？大家都这样，你就可以这样吗？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， 如果大家都这样，你就可以这样吗？啊、哦，这个神的界限到底在哪里？你都要两根葱，那岂不是贪人家便宜吗？如果人家送你，那 OK 啦，对不对？人家就啊，你买那么多，送你两根葱啊、哦，你很高兴啊、哦，谢谢谢谢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人家没有啊，要给我两根葱，不然不买啊，那就有问题了啊，贪小便宜，那小罪，对，小罪有时候你会忽略，那不叫什么，无伤大雅嘛，不过开个玩笑，无伤大雅嘛啊，你要讲无伤大雅，但是别人受害了，所以要小心，这个就是给魔鬼留地，魔鬼最喜欢藏在什么地方？藏在我们的旧造生命里面。不要忘了，你现在是新人，但是你很习惯旧人的模式。你不要以为信主之后，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美好。哎，这是所有神特别的恩典了哈，否则人不可能一下子180度。你不能说你信主之后，哇，你所有的习惯都变好了，很难呐、啊，不容易啦。这个是要慢慢，是渐渐变坏，渐渐变好的，请注意。它是慢慢的、渐渐的，不会一下子就改变的，很难的啊！如果真的一下改变，那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呢、啊，怜悯跟恩典，否则真的很难啊！因为我们还是习惯在旧造的思想的里面啊。好，那魔鬼很容易藏在我们的己，自己那个己，就是那个肉体的里面。藏在那里面，然后一有机会他就跑出来啊，然后就引诱你，因为你有私欲嘛，那个己啊，己就是讲到我们肉体的那个私欲啊，啊，私欲怀的胎就生出什么罪，私欲哦，那请问私欲不是魔鬼的、哦，私欲是你自己的啊，只是你的私欲会被魔鬼来利用啊，这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、哦，你会贪人家两根葱啊。代表你心里是有贪念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贪两根葱，下次可能就贪两支笔，那下次就贪更多更东西。所以啊，这是慢慢慢慢的啊，所以很小心，你千万不要给魔鬼开一个小窗户，到最后你门就大开了，这个要很小心啊。中国话讲到什么什么，人不为己啊，天诛地灭，对不对？可见人的己多么的。啊，这个多么的厉害啊！要很小心。那魔鬼藏在我们旧造那个己的里面，自己那个旧造的己啊，那个自己那个己里面啊，最容易做的第一个就是谎言，谎言啊，说谎。为什么啊？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啊，这个撒旦是说谎者之父啊，啊。你看到这个创世纪啊，哇，前第三章啊，这个魔鬼出来试探，那、啊、现在试探是谁啊？他试探的人叫做女人啊，请注意，那时候不叫做夏娃，我们讲过好几次啊。女人这个名词是神所取的哦，神所取的，不是叫夏娃哦。夏娃这个名字谁取的？是亚当取的，什么时候取的？当犯罪之后。你好好去看创世纪第三章，你就可以知道，这个是他们犯罪被赶出伊甸园时候，亚当叫这个女人叫做夏娃，所以不是夏娃吃禁果，是女人吃的那个禁果。那为什么去吃？会去吃是因为那条古蛇嘛，是撒旦的化身，他来这个试探，是试探女人，讲女人。你会发觉神造女人是来帮助男人，对不对？神给男人一个工作叫做修理看守，修理看守。你会发觉很有意思，神造的伊甸园怎么会要有人来修理呢？修理代表你坏掉，对不对？那神造怎么 会这样子呢？神造的应该是不会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最完美的，但是神让他工作是修理还有看守，代表仇敌会来破坏啊，你要小心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神也知道、啊、光靠男人不行啊，所以要造一个女人，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，让他们两个人可以同心去做这件事情。但是你要看撒旦来这个试探女人的时候，男人为什么没有在旁边？ 所以当你分开的时候，是最容易被试探的。所以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是很容易犯罪的。如果一个孩子独自关在房间里面上网的话，是很容易出问题的。所以以前我们家电脑都放在公共区域，不放在这个房间里面。如果要放在房间里面，门必须要打开的。以前我们是这样教小孩的，打开，不准关起来，关起来你在里面做什么？不，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你打开门的话，他心里会，我不该敢去犯，对不对？但是门关起来，他就敢。好，他来试探，你看他很厉害，他想通通把肯定句变成一个疑问句，他不会变成否定句。因为神交代他们说，园中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，除了园中间的那一颗分别善恶树果实不能吃，吃的时候必定死，对不对？可是撒旦来怎么讲的？他说，神岂是说园中的果子你都不可以吃吗？不不不，都可以吃，除了那一颗之外，不可吃也不可摸，惨了。他改了一个疑问句，好，你回答说对神的话没有那么清楚。神的确说不可吃，但是神到底有没有说不可摸？没有吧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女人，抱歉，每次讲到这个姊妹都要抗议一下，喜欢加油添醋，这个才能故事精彩。加油添醋是很多姊妹，很多女人，她不小心用天然就会把它加油添醋，这样当故事比较精彩一点。神说不可吃，但是他却加了不可摸，哇，惨了。真的吗？不可摸，摸的时候会死，那你去摸摸看。一摸死了没有？没死啊。神说不可吃，不可摸，我摸了没死，代表神的话怎么样？参考就好。厉害吧？那你试试看吧。你吃的时候便如神，眼睛就明亮，哇，太好了，吃了眼睛就明亮。你看，你给撒旦开了一扇门，他是说谎的嘛，但是你相信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一步一步掉到他的陷阱里面去，吃了，好吧？那你说，到底男人聪明还是女人聪明？你会发觉，撒旦在诱惑这个女人的时候，你好好去数五节经文。可是男人呢？男人上当用了几节经文？没有啊，半节经文都不到啊。那个女人把这个果子摘下来就给男人吃，男人什么都不问，拿来就吃，上当了。所以你看啊，始祖犯罪啊，我们都陷在罪里面啊。好，赶快再回过头来啊，刚好想到这个创世纪啊，谎言。我们生命当中最容易给魔鬼进到你生命里面来说谎，因为他是说谎者之父啊，也代表你说谎的时候叫做认贼作父啊。所以耶稣啊，这个讲过一句话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啊。若再多说啊，就是出于那恶者，就出于撒旦啊。你看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邻舍说实话呢？邻舍是谁啊？邻舍特别讲的就是弟兄姐妹。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住在一起的都是以色列人你的邻舍是什么？以色列人也代表你跟你的弟兄姊妹都要说实话。那你说黄牧师，那我们跟外邦人就可以说谎话吗？你看，如果你跟自己的人都会说谎话，那你对外面的怎么办？那一样不是说的更多吗？对不对？现在说你要从自己的家人开始，你就要说实话，说成习惯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对外面的人当然也是一样的情形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个会给魔鬼留地步的，就是我们的怒气。我们来看26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也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我们刚刚讲到谎言，我们再回到前面谎言。我突然想到一个，你为什么说谎？说谎的意思就是说，我里面有一些东西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可能 你拿了人家的东西，人家问你是不是你拿的啊？没有，不是我，好像是某某人哦，我看到他鬼鬼祟祟的啊，你不敢让别人知道，你在保护自己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偷了别人的东西，那别人受伤害啊，你又说谎，对不对？让他去怀疑别人，所以说谎，你看哈，就是你心中为了保护你自己，你做了不好的事情，怕被别人知道。所以你说谎，来，好，你这个说谎是伤害了别人，会不会伤害自己？当然了，如果你哪一天谎言被戳破了怎么办？被戳破了，哇，你自己真的丢脸呐、啊，恨不得钻个地洞啊，跑进去啊，挖个洞把它钻。所以你看，说谎伤人也伤己，所以很小心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到刚刚讲到怒气哈，他说不可含怒，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啊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哎，我吵架，白天吵架可以，到了日落啊，停止了啊。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，所以我们只能吵到黄昏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不是啊，这个不要按照字句啊，要知道它的经义是什么，它的意思是什么。生气不要犯罪，所以到底可不可以生气？可以生气啊，那讲生气不可犯罪嘛，你的生气不要犯罪嘛，你只要不犯罪就可以了嘛。但是人的怒气通常会带着怒气，来带着这一个犯罪啊，在那里面变成一个情绪的发泄。可以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不满的东西、不对的事情，你会生气。还有，你什么时候会生气？当你被拒绝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心里会委屈，然后会有愤怒会出来。我这么好的建议，我是为你好，对不对？父母亲这教小孩子，我一定教你对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听话，我看到你不听话，我就觉得我被拒绝，我会生气，对不对？那你在爱的里面，你是要管教他，你要管教你的孩子，对不对？那不对嘛。可是会不会因为是你的面子呢？特别你的孩子在别人面前不听你的话，哇，这个时候是要恼羞成怒。变成你修理你的孩子，管教你孩子是带着怒气，那个怒气是因为你自己情绪的关系啊，那就不是爱的管教咯，那就变成你情绪的发泄了，那就是犯罪了。所以这个你要分清楚啊，可以生气，就像神也会生气，哼，但是神的生气是在爱的里面，所以那个叫做易怒，易怒啊，公义的义哈。不是容易的易啊，这个中文呢、啊，这是同音啊，你要分清楚啊。好，那不可含怒到日落的意思，就是说不要让你的怒气不断的延伸扩展出去，也就代表你要节制了。你要节制，如果你不节制，仇敌魔鬼就会利用你那个不肯饶恕啦，不肯这个原谅啦，哦，继续的扩展你的怒气，他就加油添醋，让你犯更大的错出来，啊，所以这个要小心哦。所以他讲说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28节，从前偷窃的，不要再偷。为什么要偷？就是心里有一种满足嘛，想要是拿别人的东西，不要让他知道。因为他不给你嘛，他不会给你嘛，那人家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我去偷啊，不当所得，为了满足自己，对不对？那越偷就越大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偷是人家不知道了，叫做偷嘛。那如果他知道你还硬拿，那叫什么？那就抢啊，变强盗啊，所以不一样啊。偷一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你会看到这三样东西跟自己都有关系。第一个谎言是保护自己啊，伤害别人保护自己啊，谎言。第二个那个怒气啊，生气不要犯罪，这生气这个怒气是怎样？是自己那种情绪的爆炸膨胀啊。第三个偷窃是自己的私欲嘛，啊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啊，然后去做一个伤害别人的事情，所以这三个都是己。所以，我们刚刚讲到说，魔鬼撒旦最会藏在你那个己的里面，伺机而动。所以，不要给他留地步啊！这三个啊，气绝谎言，不要让你的愤怒 是带着犯罪的动机哈、哦，那要节制，要节制。第三个，不要偷窃啊，不要再偷窃啊。所以这边讲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。你喜欢什么东西，你要什么东西，靠你自己的劳力嘛，你好好努力赚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是可以获得嘛，正正当当合法的去取得嘛。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那中文翻的不是很好，然后有余就可以分给别人，也代表说，当你用的时候有剩下才去分给别人。实际上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子，把那个余拿掉会更好。当你亲手做正经事，你要去经营你的工作啊，努力赚钱，就可以有，请注意，就可以有。有的就可以分给那需要的人，请注意啊，那个余拿掉，那就是贴近原来的意思啊。那有余，有余就是对不对？哎，我行有余力，我有剩下的，我再去做。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因为你的生命改变了，你努力工作，你不会再去偷窃了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而且你愿意给。这个给不是你有余才给，而是你有。就给，你没有当然给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，有就给那一些缺乏的人啊，非常重要啊。所以第一个特点，个人生活第一个特点，那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再来第二个特点，叫做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不要叫圣灵担忧。这个圣灵呢、啊？他是我们的安慰者啊，他是我们的训诲师，他是我们的引导者啊，带我们进入圣灵里面。他，你有发觉圣灵很像我们的妈妈，有时候真的蛮唠叨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要怎样？要引导你啊，安慰你啊，真像我们的妈妈，对不对？但有时候他也像爸爸啊。你看圣灵来要我们畏罪。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哇，他也会管教我们的啊啊，他也会教导我们的啊，自有圣灵的恩膏，有没有恩膏的教训？恩膏教训就来自于圣灵的引导啊，圣灵要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灵真理，要让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，他会安慰你，他是个带导者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灵就好像我们的父亲，也像我们的母亲啊，这样子的爱护我们、管教我们、引导我们、安慰我们啊。可是圣灵住在里面，他不会离开的啊，圣灵怎么样都不会离开你的。但是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啊，新造生命里面不要叫圣灵担忧。那我们就看圣灵特别会为哪三件事情担忧。三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污秽的言语，污秽的言语。那污秽言语就是伤人的了，讲脏话了，讲那个，哎呀，伤人的话等等等等的啊，这个叫做污秽的言语。他说一句不可出口。那我说我里面很那个，不要讲错话就好了。他实际上的意思不是这意思，因为这个耶稣怎么讲？他说善人从心中所积的善呢、啊？就会说出善来，那恶人呢？恶人从他里面所积的恶，就会说出恶来。也就是说，你会说出什么样的话，就代表你里面的光景。我们这张嘴巴就好像是心灵的一个窗口吧，一个窗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窗户是透明的，所以你讲出污秽的言语，代表你这个人的里面是什么？是污秽的。如果你里面是牛奶，你里面装的是牛奶，你出来那个牛奶可以让人家得到营养的。来，那如果你里面是垃圾，那你出来就是弄脏别人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耶稣所讲的话嘛。善人因里面所积存的善，就说出那个善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里面是什么，你外面出来就是什么。你里面是生命，出来的也就是生命。所以什么会让圣灵担忧呢？污秽的言语代表你的心思意念是污秽的，圣灵会担忧，你了解这意思吧？所以为什么心思意念要改换一新？就在这里嘛、哦、 他说：“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人得益处。所以新造人生命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嘴巴要结出那一个使人得造就的果子啊！啊，你要说好的话，好的话不是巴结的话哈，讲人家爱听的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对人家生命有帮助、有造就的好话啊。”但这个好话有时候是一个警惕的话，有时候是安慰的话啊，所以劝勉、安慰、造就这一些话啊，所以第一个会让圣灵担忧的，第一个就是污秽的言语，那是生命的问题啊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他印记，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你为什么可以等得下去？简单讲，你为什么耐心等候？是因为你看到一个盼望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活着没有盼望，哎，这个过得一天就算一天吧，啊，很无奈，对不对？可是今天我如果有盼望在那个地方，我要成家立业，那是我的目标，我就很努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感觉到人生无望，那你真的活着没有意义啊。今天要活得有盼望有意义，我就能够等得下去。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啊，我们是受了圣灵的印记在那里面。那个印记，那个印记有什么用？我们以前讲过啊，那个印记就是你得永生的一个凭据啊。以后上天堂是看你身上有没有印记嘛。你有印记的人，等候主再来嘛。得赎，这边讲得赎，哎，我们不是已经得救了吗？怎么这边要讲得赎呢？不要忘了，我们身体得赎还没有身体啊，所以你的身体会老啊，老正常啊。为什么正常？因为我们在罪的里面嘛。啊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没有错，我们的灵得救了，跟神恢复关系了，我们的思想意念改换一新也没有错，在成圣的过程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的灵魂得救了，对不对？心思意念得救了，可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嘛。所以你身体会生病嘛？来，什么时候不生病？天上的时候你就不会生病了，你也不会衰老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还是会衰老，甚至最后会死掉嘛，对不对？身体的得赎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就要改变啊！所以我们要存着盼望。什么时候圣灵会担忧？你活着没有盼望的时候，圣灵就为你担忧了啊！所以。这边要讲到第二个会让圣灵担忧的，就是活着没有盼望，活着没有盼望，要好好要很谨慎哦。所以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存着盼望，等候得赎的日子。有一节经文跟大家分享哦，在这个弥迦书哦4:12，要讲义上忘了写一个弥迦书的弥迦哈，他说以色列啊。我必向你如此行，以色列啊，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就是我们要遇见神，我要迎接神。迎接神的意思说，神来了，神会来，所以我们去迎接他。那迎接他，你要预备啊。哎，请注意，你去见神要带礼物啊，带什么礼物？预备你自己啊。神来的时候是审判，请注意，来的时候是审判，审判从神家开始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首先受审判，但是审判不是得救不得救的审判，讲过好多次了，很多基督徒到现在还不太知道，主来说审判，一想到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审判，不是啊，抱歉，审判从神家开始，那个审判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那个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，是基督来审判我们，那个是对得救的人，所以从神家开始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个是跟得奖赏不得奖赏的一个审判啊。得奖赏啊，像保罗对不对？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美好仗我也打过了，对不对？当守道我守住了，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得公义冠冕。哦，那是奖赏，不得公义冠冕，那可能被主讲说啊，你这个 又懒又饿的仆人哦，那糟糕，在外面哀哭切齿哈、哦。啊，看到别人哦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与我同坐席。哎呀，你可以在勇士里面跟耶稣同坐席耶，那是奖赏。但是你只能在外面哀哭切齿，看人家在里面吃吃喝喝。虽然你也在天堂上，你得救了嘛，所以在天堂上嘛。但是你看到，哎呀，人家得公义冠冕，我却一顶帽子都没有，那就只好哀哭切齿，而且这一哭下去不得了，那是勇士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努力啊？要努力竭力勤做主公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当跑的路要跑啊，对不对？要跑进啊，不是跑而已，要跑进、啊、那个美好的仗打完了、啊、打完了、啊、一生都要打、啊、不要放弃、啊、所以那个盼望非常非常重要。你要预备迎接那审判的主，你要预备自己，预备自己，是我是不是长存着活泼的盼望？我没有叫圣灵为我担忧，污秽的言语我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很重要、哦、第三个是什么？三十一节，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扰让、诽谤，并一切的恶毒啊，都要从你们当中除掉。讲到有一个苦毒在那里面，最前面叫做苦毒嘛，哦、不是辛苦的读书嘛，是里面又苦又毒啊那种东西哈、哦。哎呀，这是我们讲到一个情绪哈、啊，讲到一个情绪，不要活在那个苦毒的里面啊。圣灵是喜乐的膏油啊，圣灵有喜乐的膏油，你应该活得很非常好，很愉快，很喜悦。但有人就活在苦毒的里面，这边很有意思哈、哦。啊，这保罗实在是不晓得读过心理学啊、哦，他太厉害。不过真的，真正圣经的作者还是圣灵啊、哦。你看，把这几个字哈、哦、放在一起，当然很多弟兄读到这个几个词到底什么意思、啊、我稍微解释一下、啊、因为这是我听到一个牧师的解释，我说哇眼睛一亮、啊他是怎么样、啊、一切的苦毒啊，这苦毒像什么？像一杯苦水，很苦的水、啊、苦的脏水。好，我喝到这个苦水，嘴巴很苦，你也知道那个不好，你应该有什么动作？吐掉嘛 ，right？ 你要吐掉就没事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愿意把它吐掉，你就把它吞下去。苦毒，那用例子来对照哦。苦毒就好像说，你今天你是个家庭主妇啊，你先生在外面上班，工作非常辛苦。结果呢，你今天就煮了哇满桌子的菜。今天可能是你的结婚纪念日，哇，你就非常高兴，然后也跟老公打电话都约好，今天晚上要早点回来吃饭，因为是我们结婚纪念日，所以我煮了非常多的好菜，等着你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享这个美餐，美物，结果你在准备的快，准备好的时候，突然你老公就打了一个电话来，啊，很抱歉，是一个重要的客户哦，必须要见哦。那晚上啊，这个公司已经安排在某个餐厅哦，哇，很高档的哈、哦，这个四五颗星米其林的啊，三颗了啊，很高级的餐厅吃饭啊。很抱歉哦，我知道是你已经煮了这么多哈、哦，那一定很期待啊、哦，很抱歉哦。但是，这个公司嘛，这业务的关系哈、哦，业绩的关系啊、哦，我必须去见这个客户啊。你想啊，这个老公工作非常辛苦啊。可是当你在看看满座的菜肴的时候，等不到先生来吃，这个时候心里就有点苦，有点不舒服。虽然你也知道老公很辛苦，可是你就觉得很辛，有点苦的味道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赶快去处理，往好的地方想。你知道我们心思意念常常会想到负面的。想到负面的哦，我们的心思是很容易负面的啦，消极的啦，怀疑啦，这个担心啦、啊、等等等等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想，啊，真的是怎么会刚好这一天呢？这个简直是 天公不作美啊，等等等等，你心里就有点不舒服。然后这个不舒服，如果马上去处理那个情绪的话，就不会有后面的东西了。第一个叫做苦毒。可是这不舒服的情绪，如果你慢慢去累积，你不去处理，那有时候你在看着满桌的菜肴的时候，慢慢变冷的时候，你心里就有一点越来越累积那个情绪苦毒，那程度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那就变成一种什么？叫做恼恨。恼恨，恼恨是什么？就好像你烧开水，这个水有没有去烧？刚开始温度低低的嘛，室温嘛，可是你加热，慢慢加热的时候，它温度就越来越高。我本来就有一点点苦毒，一点点苦毒，我觉得老公怎么，哎呀，没办法啊。可是你越想越难，你可以推迟啊，你为什么不推迟？我想你大概也蛮喜欢去吃的样子，你喜欢跟别人吃饭，你不太喜欢跟我吃饭，所以人家一讲你就好高兴的去了。哦，你这个情绪本来一点点苦毒，现在变成什么？开始慢慢累积，那个就有点火上来了啊。这个水温越来越高了，这个叫做恼恨。这个恼恨你还不赶快去处理的时候怎么办？那个愤怒就开始又加大了，那个水都烧开了，蹦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你的愤怒慢慢累积，像一个水库一样。哦，那水库啊，那个水积得越满的时候，里面那个压力大到很程度，要水库快要爆裂了，所以你那个负面思想越来越强烈了。这个时候就从苦毒恼恨晋升到愤怒，开始生气了，已经开始生气了，你那气就一直起来一直起来。结果这个时候看到你的老公啊，酒足饭饱回来啊，满脸通红，还面带微笑，那副得意的样子，然后你老公就赶快看到你不太高兴，就赶快过来要跟你解释。可是他要讲话的时候，你听不听？你这个时候爆炸了，你一爆炸就是脑浪突然发出很大的声音，就开始大骂一通，就开始爆出来了。哎，有时候你会发觉，有时候我们管教孩子一样，突然看到一个孩子突然怎么样，你突然就很大声，特别是男生了，因为我以前也有这样的情形。哎，后来想为什么会这么大声？原来前面有很多情绪的累积，从苦毒、恼恨到愤怒，你都没有去处理，到最后引爆点，看到人了，看到老公酒足饭饱，满脸通红，还面带微笑，很得意的样子，一甩一甩就进来，挺个大肚子，哇，你受不了了，开口就骂。根本不听他的解释，这个叫做恼让。好，开始一恼让不得了了，开始捏造一些东西，开始捏造，那叫诽谤。你就是不喜欢跟我吃饭，你就嫌我是黄脸婆，你就嫌我的菜煮得不好，外面的米其林多好哦，你就喜欢的客户，那客户一定是女的，对不对？一定长得又漂亮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么晚才回来。哇，越讲就加了很多，你捏造，诽谤就是捏造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这骂一直骂，骂到最后就恶毒。什么是恶毒？就开始咒诅对方，从此之后不再煮饭给你吃，让你活活的饿死，我要跟你离婚，我要怎样怎样。 那就是恶毒。你看，一杯苦水，心里的苦毒，一点点的情绪，如果不再处理，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扰乱、诽谤，到最后叫做恶毒啊！啊，多可怕！我刚才讲啊，这个家里有没有垃圾？有哈、哦，家里的垃圾就像苦毒嘛，垃圾。那你家里有垃圾怎么办？你要去处理啊，你要把它丢掉啊，对不对？让垃圾车把它载走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处理。你不处理，本来只一点点垃圾，你放久了，垃圾会怎么样？越来越脏，越来越臭，臭到满屋子都是臭味。如果你不处理的话，只要有人就会有垃圾，对吧？家里只要有人就一定会有垃圾，所以有垃圾正常。你心里有点苦毒，正常，人嘛。可是你不去处理，最后的结果就变成恶毒。 所以圣灵担忧，第三个就是要除去一切的苦毒啊，在消极方面，这是消极方面。积极方面呢？啊，三十二节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基督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哇，刚刚就说你要处理你的情绪，特别是负面的情绪。在积极方面呢，你要效法基督，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嘛。你看恩慈相待，恩慈相待那是神耶，神的性情耶，对不对？存怜悯的心啊，老公真的很辛苦，为了家里不能跟家人一起共进晚餐，还要在外面跟人家陪笑，哎呀，拉下什么很多的自尊啊，什么这个好言啊，什么还要跟人家应酬啦、啊、加班啦、啊、喝酒啊，伤害身体，他牺牲好多，对不对？你要从另外角度去看啊，恩慈相待，恩慈啊，存着好的心啊，去对待人家，存怜悯的心啊，啊，彼此饶恕，饶恕是彼此的。做先生想到说，妻子真的为了这准备这个晚餐呢、啊，用了多少心力，他心里多么的期待。今天他生气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你千万不要看到这个做妻子的，因为你没有回来吃饭，跟你大吵大闹的时候，你就跟着一起加入啊，谁怕谁？乌龟怕铁锤啊，对不对？谁怕你？对不对？你凶，我比你更凶啊！你狠，我要比你更狠。你砍我一刀，我还你一腿。那就没完没了。所以彼此饶恕啊，非常重要。饶恕通常不是单方面，说真的啊，彼此饶恕，这个都是要学习的。他说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，也就是神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你应该像神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已经饶恕我们了。来，如果不饶恕我们，他怎么可能会差遣那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呢？来拯救我们呢？他一定是先饶恕了嘛，他心里饶恕了我们，所以他去做这件事情嘛。否则他怎么会去做？如果心里不饶恕，怎么会？你还记得乃曼呢？亚兰国的大将军乃曼，对不对？然后征服了以色列，哇，大有名气，可是他长了大麻风。那你还记得谁是他的生命的小天使？就是他打败了以色列，从以色列当中掳了一个使女，使女就是奴隶了， 女的奴隶了、哦、那个小使女啊，看到乃曼长大麻风，他就告诉他的祖母，他说啊，在以色列有先知啊，这个先知可以医好我的主人乃曼的大麻风。如果你是小使女，请问你会做这件事情吗？也许乃曼杀了你的父母亲，也许乃曼、啊、让你家破人亡，也许乃曼使你从一个富家的 小千金、啊、变成一个奴隶，你心里有多恨他、right? 今天看到那个仇人长大麻风，你心里是不是好高兴啊？主啊，你真是听我的祷告啊，让我的仇敌长大麻风死好啊，罪有应得啊。Right? 你怎么会把这个好消息就告诉他呢？把一个可以得救的方法告诉你的仇人呢？但是你看这个小使女，她竟然把她指点了一条迷津啊，一条明路让她去走啊。为什么？这个小使女已经饶恕了乃曼、right? 她如果不饶恕，她不会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你会看到啊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使女，她都愿意饶恕，正如父饶恕了我们一样。所以不要叫圣灵担忧，当你心中不肯饶恕的时候，圣灵会担忧的。好，这是第二个生活 啊，第二个个人生活的一个特点，第一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第二个不要叫圣灵担忧，第三个呢，第三个是要效法神，凭爱心行事，五章的一到二节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所以你们应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啊，神是爱啊，啊，神的儿女要不要爱？哦，当然要爱，因为你有神的生命嘛。所以你要效法神啊，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，那你应该活出像蒙爱的儿女一样，是一个充满神的爱的一个人嘛。哦，所以你们要凭爱心行事，这个爱心在里面，那你怎么知道里面有爱心？没有爱心，那你要有行为嘛。啊，这是雅各书所写的嘛。啊，没有行为的信心，那就死的啊。你里面有爱心，人家怎么知道？你要活出来，所以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就像耶稣，神爱世人从哪里表现出来？我们讲神爱世人，到底从哪里表现出来？哦，差派他独生爱子来，对不对？而独生爱子爱不爱我们？哎呀，否则他干嘛道成肉身呢？舍弃天上的荣华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自己成为那个供物啊。供物是献，那个献什么？献上自己的生命啊，生命成了那个馨香，馨香就能够讨神喜悦的那种香气啊，供物跟祭物献给神。这个爱是什么爱？舍己的爱。来，凭爱心行事，这个爱心行事是舍己的爱，舍己的爱，牺牲自己的生命啊，就是不求自己的好处，求别人的好处，这个叫做舍己的爱。这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爱是舍己的爱，是一个无私的爱，是没有条件的爱。人的爱刚好都相反，有没有条件？也有啊。哦，这个长得可爱啊，多爱一点哦，好可爱哦，爱你啊。那个长得又丑又流鼻涕的哦，一天到晚给你找麻烦，你真的爱得下去吗？这就是人嘛，啊，就是人呐。所以为什么做有时候做父母亲会偏爱宠爱一个，然后对另外一个就是很恨他？哎呀，早知道哦，就不要生你哦，气得要命哦，那就是因为。人的爱是这么的有限，这么的有条件，怎么叫做舍己的爱啊？所以今天讲到个人生活的三个特点，下次要讲四个，又是七个哈，一共有七个特点啊。个人生活，第一个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在哪三个方面呢？弃绝谎言。个人要跟邻舍说实话，拒绝谎言。第二个，要节制你的情绪，特别是负面的情绪。第三个，不要再偷窃。啊，偷窃也蛮好玩哦。偷窃就是说你没有了，你想要。那如果该给的不给，也叫偷窃。请注意哦，该给的不给，也叫偷窃。比如说公司付你薪水，对不对？你却偷老板的时间了。啊，用你上班，人家上班的时间是人家花钱请你来做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你不努力，甚至用老板买你的时间，你又去做别的事，这也是偷老板了。那同样的，我们有没有偷神的呢？该给神的不给，那就偷哦。请注意，圣经讲了，你该给神的你不给，而奉献不给，哦，偷。这个祷告不祷告啊，偷。给神的时间啊，偷啊，该给不给也叫做偷，很小心哦。这些都会给魔鬼留地步。再来，不要叫圣灵担忧。圣灵是我们的父母亲，对不对？啊，引导我们，爱我们啊，等等等等。圣灵为三件事情会担忧的。第一个，污秽的言语，污秽的言语。污秽言语代表你的内心的问题啊。第二个，没有盼望，活着没有盼望，无法等候那个救赎，身体得赎啊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有苦毒啊， 要除去苦毒，你有苦毒，圣灵会为你担忧。第三个生活的特点，要效法神，凭爱心行事，因为神就是爱，而你是神的儿女，爱要有行动，所以要凭爱心行事。好，时间差不多，我们现在是开放一下下，如果大家听了之后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回应啊，这个好，一点点时间，我们现在开放，如果你想回应的话或者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话，可以打给你的麦克风。
王牧师，我这里有一点问题，有一些问题。
请说。
那个有关那个弃绝谎言哈，我现在先问一下，那个谎言跟欺骗的差别是什么？
欺骗可各种方式啊，你做的谎言是用嘴，你自己的嘴巴嘛，对不对？谎言嘛，说谎嘛，对不对
？OK，
欺骗很多种方式啊，对不对？用事情去隐瞒一个真相，也叫欺骗。其实这个欺骗跟谎言其实都可以归在这个地方，欺骗别人也好，谎言也好，其实都是为自己的好处，很容易让魔鬼撒旦。那么给他留个生命的破口，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很小心的。
那我再想问一下，那个有关那个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有讲到拉合这件事情，那拉合他实际上说了谎啊，也是一种欺骗。那我是在想说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个准则，它是可以越过弃绝谎言的这个命令？
拉合其实也是说谎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但是神看重的是什么？他的心呢？他的心呢？他没有见过神，但是他听过神怎么做事。他说：“我们这听到耶和华所做的事，他的心都消化了，代表吓死了，对不对？他知道耶和华是真神。”以至于他肯冒生命的危险啊，来藏那两个探子，对不对？
是
利哥城嘛，去探、他愿意去保护他们，但是他用的方法说谎嘛。
对，
你刚刚就是你问的问题，说谎。神看重的是什么？他的心，他的心，他的行为，神也不赞同啊。你说这叫白谎嘛，对不对？他为了保护这个人，所以我说谎。那我们在想说，如果他真的有那么多的大的信心的话，我相信神。既然神这么伟大，我即使不说谎，我能不能保护住这两个人？不是凭着我，神会保护这两个人，一定也会。但是人就是人嘛，当我信心还没有到那程度，虽然我知道是神，我很愿意来保护这个人，但是我用了不对的方法，神纪不纪念？神还是纪念呢、啊。对不对？所以拉合为什么可以进到弥赛亚的家谱里面呢？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四个女人、啊、其中有三个女人背景都不好啊，唯一玛利亚是稍微好一点的。所以你会看到啊，神爱世人、啊、不是因为世人表现的好或不好，而是他那个心愿不愿意跟随、啊啊、所以希望你有回答到你的问题、啊、不要把因为啊。
对，有回答到。我本来是想说，是不是为了神的公义，你可以越过这样的一个谎言的这个命令，也是没有、
哦、不是不行，不是的、哦、不是，因为我们以后一言一行、啊、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的、嗯、所以要很小心、哦、不要看到说有人用这样的方法，这样的方法是方便的，但 谎言就是谎言、啊、罪就是罪、啊、这个要分开来看、啊，
因为我有时有想到，就是说你之前有讲到说，如果说他不说谎言的话，神也是有，也我曾经也是在想过这个问题，如果他不说谎的话，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景象？
神不会用谎言来成就他的事了，不会。
Amen。好的，谢谢，非常谢谢。
好，王牧师，我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啊、哦？
你说，
就是说啊，我们得救之后，那我们现在是基督徒。那我们还是罪人呢，还是蒙恩的罪人呢？
当然叫蒙恩的罪人，
当蒙恩的罪人呢、啊。
本质还是罪人、嗯哎、
我本质还是罪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最近在跟个姊妹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纠结，她一直说我 你不是蒙恩的罪人，你不是罪人，所以这个问题搅扰了我2周，所以我今天来问一下这个问题，因为在我的神学观念里面，我们是应该是蒙恩的罪人。
对对对，没有错，我是罪人，但是我是一个知道我是罪人，我需要得救，我要被拯救的人，所以我
阿
才
门，
蒙恩的罪人
阿门，阿门，谢谢
啊。
你，谢谢你。解答了我心中很大的疑问。
感谢主啊。
黄牧师，我问一个问题。
请说。
跟刚才前面那个姐妹说，说谎啊，谎言，对。我觉得就是说，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觉得我们当然会很就是说，圣灵会常常提醒我们说不要去说假话。但是有时候碰到有一些事情，我们就是说没有说假话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事情我们选择不说出来，这个算不算谎言呢？就是说，有的时候有情况，我说出来可能会对我不利，但是我没有去编说假话，但是我选择不说。
这个有时候就是需要神给你一些智慧了哦，选择说与不说啊，这个都需要智慧。那所以我想，这只能针对比较具体的，到底是怎样的事啊，才比较容易回答。那我觉得说，有时候真的不说比说出来好。虽然那你讲的话是真的，有时候因为别人的益处，为了造就别人，我选择不说。啊，就像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罪啊，对不对哈？
但是，
我举到一个例子哈，给你参考一下哈。这个挪亚方舟，他出挪亚之后，他就开始做农夫啊。他不是种这个葡萄园吗？啊，种了葡萄就酿酒啊。有一次，他就喝了酒，就醉醺醺的，就脱光衣服在他的帐篷里面啊，就睡着了。结果他有3个儿子嘛。那首先呢，这个其中一个儿子叫迦南的哈，他就进来看到爸爸这样子，看到事实嘛，脱光衣服嘛，成何体统，就出去告诉他两个哥哥啊，哥哥跟弟弟啊。去讲了，结果这个哥哥跟弟弟知道之后呢，闪还有亚佛哈，他们两个知道之后，他们做了一件事情，他们拿了一件衣服进去的时候呢，是
倒过
背
来，
向父亲，背向父亲，然后把衣服盖在父亲的身上，结果父亲醒了之后，咒诅迦南，他的儿子啊，迦南，为什么？看到赤身肉体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迦南有没有讲真话？有，他讲真话，他正讲真话。我爸爸赤身肉体啊，犯罪耶！赤身肉体是犯罪，你奇怪怎么会犯罪呢？不要忘了，他家里还有媳妇啊，他不得体啊。赤身肉体在圣经里面，这个讲的是一种犯罪啊。好，挪亚犯罪。挪亚脱光衣服，迦南看到了，他做的事情是大肆宣扬，去告诉别人：“我爸爸赤身肉体，虽然告诉了他是哥哥啊、弟弟啊。”好，所以他被咒诅。你看，哥哥跟弟弟他做的，我们要学的是什么？当一个人犯罪时候啊，如果他醒过来，知道他赤身肉体，他心里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做的第一个不去看，他们为什么背着进去？我不去看他的犯罪，我知道，我听到了，我知道他犯罪了，我也知道我的父亲现在是赤身肉体，但是我不去看，我拿件衣服，我倒着进去，把它盖上去，这是因为爱，所以圣经有一句叫什么？爱能遮掩许多罪。这个父亲醒过来，他知道自己赤身肉体，他心里一定很难受。我怎么讲？因为喝醉酒了，以至于犯罪。但是我的儿子多么的体贴我，他用衣服盖住我，我醒过来了，我觉得我犯错了，这个时候我会认错，所以说爱可以遮掩许多罪。而想到我的迦南那个儿子，竟然把我的丑事拿去告诉别人，那是事实，我犯罪了。结果现在好像我的儿子又捅我一刀，让我无地自容，我回得来吗？我可能恼羞成怒啊，right？ 所以有时候这个叫做智慧，真的智慧。有些事情我选择不说，
是
不说不是当做没事。
这个这种情况就是说你，因为你是因别人的益处，去选择说还不说。那有的时候碰到我们的自己的情况，有的时候不是为别人益处，而是为了自己的益处，选择不说，这种算不算说谎？
那我想圣灵在你里面会引导你，如果你良心不安的话，如果良心苛责啊，那你就觉得这是不对的。那如果你觉得，
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哦，可能我说出来这个对我自己不利啊，那我选择不说，但是我不会去编去说谎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说谎的。
是，那真的就是你那里有没有平安呢、啊？我想这个可以当做一个平量、
啊，
你会不会在里面担忧嘛？ 对不对？那你也感谢主，就说你也知道说这个说出来不好或怎么样，那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啊。那我想里面圣灵一定会做一个感动的引导，好吧？
好，谢谢。
好，
好，那黄牧师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？
好，最后一个问题啊，
好，像在这边上面写的这个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或是这些罪啊，罪有没有分大小之分啊？像苦毒啊、懊恼啊、偷窃啊、说谎啊、毁谤，罪有没有分大小？
在神眼中，罪就是罪啊，罪就是罪嘛，对不对？那当我们人当中会选择是不是大罪，那是小的，杀人啦、放火那是大罪啦，说点小谎是小罪啦，在神眼中都是罪，要很小心啊。罪最容易这个形成生命的破口，即使他刚开始很小，就像你刚刚讲的嘛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是一点点苦毒啊，最后变成恶毒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苦毒是不是罪？哦，是啊，很小，对不对？但那就是罪啊，因为小大罪是因为小罪而来的，如果你不去处理，不去面对啊，所以说小罪大罪，说真的，都生命的破口啊。一个提防破一个小口，最后整个裂开，那你说那个小罪要不要去堵？要啊，所以你不用去分那是大罪小罪，那分大罪小罪是想定罪别人了，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小心谨慎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我想时间差不多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哈。那我们做个祝福祷告哈，那我们下礼拜还可以继续，如果有问题我们就继续来问哈，来分享哈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主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。真的是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，特别讲到今天我们上的这个人生活里面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也不要叫圣灵担忧，我们是属你的，要效法神，凭爱心来行事。就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你的灵要常常在我里面来做提醒的工作，好，让我们不要陷入魔鬼的这样一个诡计的里面，好，让我们可以活出神儿女柔美的生活。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靠主的话语让我们生活有力量也能够不但活出神的柔美，而且真的是要帮助更多还不认识你的人。谢谢主的恩典，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分享你话语的时刻，也继续祝福我们等一下的敬拜与赞美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